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表友聊天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e。那今天很有荣幸，很高兴能邀请到黄教授 Louis 来跟我们分享他对于手表收集的哲学，跟他的手表收集的心路历程，然后让分享给各位表友听。我第一次认识 Louis 的时候是在一个小表局上，是一个新加坡表友来台湾玩，召集几个表友的一个表局上面。那在那之前就很久仰 Louis 的表 collection， 然后那时候有机会可以看到 Louis 的表的收藏，是真的觉得很棒。那在那之后呢，也陆陆续续有几个小表局，他也启发我对表具的定义，进而创立了 Red Bar 台湾。所以可见的是 ，Louis 对我表的 journey 是有一个很大的启发。那如果各位表友现在在听，然后想要了解我接下来会问的问题的话，所有的内容都会在表友的网站上，我们聊天跟问题的内容。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能邀请到 Louis 来录第一集的这个表友聊天，我们欢迎 Louis。
谢谢 Joe。
讲的话，您戴手上的表是什么？哪一只表？
现在我
check 对
呀， yeah, 现在我手上戴的是 Tudor Black Bay 36，36mm 蓝面的。
哦哦哦，这只就是你前一阵，也是你最近刚买的嘛？你
对，买了没有多久吧，大概三个月左右。
哦哦哦，对，这是 Black Bay 36，这还蛮特别的。我觉得你会 collect Tudor。Diver 这只还蛮特别的，那而且还是就是一个夫人的对表。那我们等一下会聊到对表的部分。那不过既然我们都开始聊到这部分的话，可以聊一下为什么你会想要买这一只的原因吗？
这一只也蛮有趣的，并不在我的计划当中，就是走进和太太一起走进表店，然后看到了这一对，正好36跟比较小的，好像是32吧，31还32，就是女生的那一只，它正好两只摆在一起。那我觉得它很适合做一个对表，然后呢，它是一个 tour watch， 平常像我刚刚说去散步啊、跑步啊，其实带着它也不会有什么样的担心。那价钱上也相对的比较容易入手。那我太太又正好，她一直说她没有。有那个有夜光的表，那这一次是有夜光， oh. 所以有很多的因素在一起，就刚好，当场就决定好，那就两只一对一起带走。
哦、oh. ，
大概是这样的过程。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谢谢那个表店，他刚好把表就是放在一起这样子，
可以这么说。
哇，那真的是那个表店真的蛮那 sales 蛮厉害的。而且可是你那个36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 size， 对，所以我觉得这对，而且还是比较 non-mainstream。虽然说以 Blue Dial 来讲的话，其实是蛮 non-mainstream 的。那所以其实路易斯对小 size 其实也没有不会排斥嘛，对不对？
大概我偏好的 size， 如果要讲我的 sweet spot， 大概是36到40这个范围是最适合我的手腕，因为我的手腕比较细，大概是16公分。那超过40的，如果它的表耳设计的好的话，也是可以戴的。但是36到40是最舒服的。那小于36的，我目前还没有尝试过。
就算你 Cartier， 你也是蛮大只的。
对对对。
OK， 那我今天戴的是这个，就是我最近新买的，就是然后一直还在 honeymoon 的 Zywork， 就是朗格的 Zywork， 然后一直都拿不下来。其实今天是礼拜日嘛，其实我做一点 housework， 所以基本上中间的时候也是戴一只 Tudor 我的 Black Bay 58， 那只是说因为要 record 这个 episode， 所以我就是。又带回去我的 Zywork， 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在 midday 的时候会 switch watch。那不知道 Louis 会 midday 的时候会 switch watch 吗？
哦，我每天都换哎、欸，每天早上随着要出门之前想穿的衣服，可能搭配 style 或者搭配衣服的颜色，所以我每天都会换不同的表在戴、
嗯。那你一天会换两只吗？还是就是一天一只这样子？
如果 如果我手边有另外一只表或者另外几只表的话，我是曾经有过一天换两只甚至三只。比方说早上出门是带一只，那下午另外一件事情我带一只，那晚上可能有另外一个餐会我又换一只。
OK，所以这其实这个大家这个大家是表友的都会这样子换，对不
对，但是认识我的朋友，如果他们对手表没有兴趣的，就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很疯狂的人。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watch journey 啦，就是说，因为 Louis 基本上我甚至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很就我认为是已经很深入的玩家了，基本上你已经玩到 independent 去了。那所以我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其实。就是 Louis 是怎么样进入手表的旅程，或是是什么样的 exposure 到手表，然后进而就是慢慢 collecting，因为对，所以只是先好奇是 Louis Watch Journey 这个旅程是
这个说起来有点讽刺，因为我一开始是不了解别人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去买不准的机械表。那因为不了解，但是我好奇，所以我就上网做了一些功课，大概花了2、3个月时间，把中文、英文、各式各样的论坛啊都逛得差不多了。那最后我大概发现大家会喜欢机械表的原因是什么？那可是就在我发现我了解的同时，就发现我也被洗脑成功了，所以这是一个从怀疑到相信的过程，可以这么说。
这是教授的精神吗？所以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啊？这是什么时候的
大
那
概
个？
10年前吧，
哦，10年前，所以是大概2011年左右
差不多。
啊。OK，那所以那是因为是什么样的occasion 或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说，你怎么会突然间知道就是机械表都是不准的呢？是有朋友秀给你看吗？还是？
其实是有一次有个朋友来我们家里，看到我墙上挂着一个钟，他就问我说：“你这个钟是机械钟吗？”那其实我以前根本不懂什么是机械不机械，我就想说它是指针式的吧，它不是数位，不是电子的，我就说大概是机械吧。结果他把我拆开一看，就背后有个那个，他一打开他说：“你看装电池的这个不是机械的。”那我才好奇，我说：“那请问什么样叫做机械的？”他就跟我解释哦，所谓的机械钟或机械表，它里面是因为什么样的结构去推动。那是第一次我真的了解什么叫做机械，所以他跟我讲了之后，我就开始好奇，说为什么有人会去买这个？因为我的朋友告诉我，其实机械钟跟机械表走的并没有装电池的时音来得准，可是却比较贵。那我的好奇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产生。
所以表示你这个表，这个朋友应该也是个爱表的人
他是对，所以
哦。哦，
你
所
可以
以
说他推我下来
呵呵，因为为了要做这个 podcast，所以我其实有看到 Louis 很多一些 collection，然后我有看到就是 Louis 以前的 collection，就是说基本上你该有的，你不是该有，就是一些现在很 mainstream 的一些 very hot watch，像是 Hawk 啊，像 AP Royal Oak 那个 Blue Dial 皇家像素 Blue 蓝面的啊，或者是 Patek 的那个，
Aquanaut，
Aquanaut，你都有。
有
那所
过。
以有都有，或是有过。那我觉得这是非常 interesting 的，就是我因为每个人的 curve 都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从 Seiko 进来啊，然后或是然后到甚至。然后 collect，然后一开始很讨厌 Rolex 啊，然后后来跑去 vintage 啊，然后或者跑到 independent 这样子。那我好，其实可是看到你的 collection，因为 your watch 是 in and out，像我的 watch 都是 in，然后我 watch 还没有 out，可是都是 in and out，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哎，就是一些 mainstream 从 pen，然后又有一些你该有都有，可是你已经好像就已经到很后面的 phase 去了，所以只是好奇说，其实你在不寻常规的一个 collector。所以我好奇，就是Louis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寻常规的这条路，这条 collect watch 的 path 这样子？
其实不寻常规大概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我刚接触机械表，我是非常寻常规的。我就是从最热门、大家最熟悉的那几个品牌的最经典的款式开始入手，因为我觉得在我还不是很懂的时候，入手知名品牌的经典款式，第一个是相对安全。所谓安全，并不是说将来要卖不卖，而是说大概不会 让人家觉得这个选择差到哪里去。那所以我是从主流品牌的主流型号开始入手的。那至于后来你看到我比较奇怪或者小众的一些收藏，那个是多年以来像你刚才说的，我的表有进有出。那为什么有进有出？因为在玩表的过程当中，慢慢不同的阶段了解自己的喜好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是一个自我了解的过程。那大概到了最近三四年比较确定下来我的真正的偏好是在哪个方向，就慢慢形成我现在这个看起来很没有主题性的收藏。
不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 curve， 就是说，就是你一开始是 mainstream 嘛，然后像mainstream， 然后再来就是 icon， 然后你现在就是有走自己的 path 嘛，就有点像是就是 actually I'm 我已经我在这个表现 exposure 已经够多了，那我要走自己的路，这样可以这样子可以讲，可以落实这样讲你的，
应该可以这么说。
对，这你的 journey 是大概是这样子哦，哦，那真的还蛮，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能都，大家的 path 可能都不一样，可是可能不会到就是很不寻常规的特别，我觉得这都真的是走出自己的路，所以我也觉得Louis 的 collection 其实非常非常的 unique， 那对，所以那我倒是想要问是说你为什么会就是。我想说，就是说，你在走这条路的 journey， 那你应该是有一些 reference 的 material 嘛？那我想好奇说，其实那你这些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条这个 path 的？这个用是看哪些 material？ 可上网看啊，或者报章杂志啊等等，会走到这个 path 呢？
我最主要的是一个英文的网站叫 Watch Pro Site，
嗯哼，
主要是这个网站。那当然，其他的像Houdinki 啊，或者其他几个这种 Abroad Watch， 几个大的像 Monochrome、哦、几个大的网站，当然我也会参考。但是因为 Watch Pro Site 它是一个论坛，所以上面可以跟来自世界各地的表友有非常自由的交流，而且上面的品牌非常非常的多，他们并没有因为一个品牌的冷门或小众，他们就去排斥它。所以在那个上面，我就开始很快速的扩大我接触的人以及表的范围，累积相关的知识，大概就是在那个网站上为主。
OK， 所以 Watch Pro Site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 Purist Pro 的前身嘛？
对，之前叫 Purist Pro， 现在叫 Watch Pro Site。
哦，它前身就是 Purist Pro， 因为听说在那个就是所有像是 Jack Foster 啊，甚至连 Virgo Collect 表的那个 Founder Min 啊等等，他们很多很多人都是在
早年
都在 Purist Pro 在上面，可是后来好像是就是好像有些 Material 是不见了，对不对？应该是
因为上面的资料实在太多，我也不知道哪些资料还在，哪些不在。但是我觉得那个网站叫 Watch Pro Site。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的恰当，因为它上面真的是非常的 professional， 上面有很多跟各个厂牌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收藏家，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当然不能说是秘密，但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圈内的故事，那个可能在一般的网站或者是其他论坛上面是不容易看到的，所以甚至连你知道美国的那个 Tim Mosel， Tim Mosel 他都说他。如果他要找任何的资讯，他第一个跑去就是 Watch Pro Site。我想这个大概是最好的一个赞美跟恭维之词。
哦，真的，因为 Tim Mosel 真的对表真的是蛮厉害的、
他就是活的百科全书
啊，真的。
他介绍任何的表都不手边都不需要书面的资料，他就可以头头是道，型号啊、尺寸啊、机型，他可以立刻讲出来。所以如果连这样的一位 Tim Mosel 他都能够推崇 Watch Pro Site 的话，我想这个论坛、当然我讲说网站的话，钟表媒体有很多其他都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以论坛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多元而且很有深度的一个国际性的论坛。
OK， 对，所以还蛮重，就是蛮特别的，说其实 Louis 的 content 其实都是英文的，那不知道我们有一些中文的可以推荐给大家。
中文的话，我想如果在台湾，我们习惯的大概就是 watch bus。那但是 watch bus 这几年好像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活跃一点。很多前辈好像最近几年在上面比较不发言，或者比较少分享。不然在我当年刚接触手表的时候，其实 watch bus 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中文资讯的来源。那如果讲到像在中国大陆的话，其实中国大陆有几个网站，我觉得也还不错，像是腕表之家吧，或者是表态网，我也曾经上去看过，虽然没有留言，没有参与，但是我觉得上面也有一些蛮有趣的东西，毕竟大陆人多，所以他们的资讯量也大，我觉得中文的话，这方面也是可以参考一下。
Louis，就是我发现你第一张 IG 的照片就是 Panerai，那而且这张照片应该是这是几年前啊？这
可
是
能
二
是
零
二零
一
一二
三
左
年
右
的
吧，
2013年
一
十一
三
月20号。
，OK。
对，那我也想好奇说，Louis 是为什么怎么会在就是算是很早了，就是一个表来讲，其实是2013年会想要 create 一个 watch account，然后放进你第一张照片就是手表呢？因为其实如果说现在 circle back 的话，2013年真的是还蛮久以前的。
其实我的 IG 账号应该是2012年开始的，我记得我有删过几张照片，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一张2013的 Panerai，那个应该不是我当初 PO 的第一张。但是我后来这个账号慢慢经营之后，我有时候回去翻以前的照片，觉得惨不忍睹啊，自己看不下去了，我就把它删了。所以我删了刚开始的几张照片，那才会造成你目前看到第一张是2013年的那一张沛纳海，对。那当初开始这个 IG 其实没有任何的动机耶，我真的只是想说，我开始接触表，那Facebook 我用来跟朋友的社交联络，那我自己个人的兴趣我用另外一个平台去记录，所以我就开了这个 IG 的账号，专门只记录我的手表，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把它打算用在别的用途，一开始我就把它设定在只有手表，所以设定的动机是还蛮明确的，大概是这样。
不过以2013年就是还蛮就是我觉得是个以 pioneer 用 Instagram 来在 share 表还是蛮少
好
的
像
这样
在
子。
台湾来讲，算相对比较早的，对。
对啊，这那你可以跟我们多讲一些你这支第一支沛纳海的故事吗？因为我知道2013年那时候刚好是沛纳海最红的时候
是。
了。
其实我的第一只机械表应该是劳力士的半金的 GMT Master Two，那是我第一只机械表。然后在那一只之后，我的第二只是劳力士的上一代116520的不锈钢的 Daytona 黑面的。那这
You
两
have
只
that
都
too
是，这两只都是 AD 货，而且都
还有
还有一点
discount 吗？
小小的折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也蛮幸运的。那一只沛纳海应该是我的第三只表，那他当时单纯只是想要有一只感觉比较有趣、比较年轻、比较休闲感觉的表，所以就买了那一只沛纳海。对，而且那时候沛纳海我大概设定就是最基本款吧，那一只是111嘛，就是只有。它就是手上链，然后有个小秒针，三明治的面盘，大概就是最基本、最经典沛纳海的元素。那相对价格也比较不高，所以那时候我就买了那只表。那其实我记得很清楚一件事情，现在我太太不在旁边，我可以讲，我当初跟她说，我买了这只表以后就不会再买了。对，好，你听听就好了。
听听就好，没问题的。OK，所以基本上，你这只表应该不在了吧？这只表跟你刚刚另外两只 Daytona 跟那个 GMT 都不
都不
在了
在了，
吧
都不在，对。
？OK，所以你第一二三只表都不在了。OK，interesting。
应该是我很多表都不在，有进进出出，我没有统计过了。但是我看我自己电脑硬碟里面的相簿，进进出出可能50-60只有吧。
Oh，really？
对，
那真的还
那
蛮多的。
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一直在一个自我了解、自我反省、自我认识的过程当中，那大概到最近3年比较 确定自己的喜好跟方向，才形成目前这样子的收藏状态。对。
OK， 那你刚刚提到了你第一只 mechanical watch 就是 GNT Two Tone 嘛？
对。
那你第一只，你有印象中，不管是当兵啊，不管是上学啊，和国中、高中，第一只就是不是 mechanical watch 是哪一只表吗？
我相信我小学的时候戴过表，但是我真的不记得它是什么牌子。那我印象中，第一个我记得是什么牌子的表，可能是精工吧，但是、
OK，
对，但是我真的没有印象了。
你有一些旧的照片可以翻一下吗？
旧的照片，你也知道以前相片解析度不好，所以看到手上的表，对，也看不出来是什么表。
OK， 耶、yeah, ，我个人第一只表，我印象的应该就是不是 calculator watch， 就是那个遥控 watch，
哦，很酷
，Casio 的，对，这是我印象中的，也是，对，然后我有几张老的照片还看得到，就是哎、欸，我还戴着那些表，特别是我国小的时候，对我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有那只，就是应该叫 CM reference， 应该是 CMD 40吧。然后那时候就是你要有那个我那个是有 calculator watch， 是我来我上考英文或者那个数学课的时候来那个 cheating 的那个按我那个计算机。
这表示你的老师没有概念，不知道你手上带什么东西。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可以输入英文单字，所以我那时候要背单字的时候，我那时候背单字的时候会在 calculator watch 里面输。那现在输入一个单字输入超久的，因为你它就是一个按，你要按26次才可以到你要那个字母。所以我那个但倒是按了蛮久了。然后我的那个我的那个另外遥控器 watch 是真的是在你以前。好像教室有电视，还是忘记有什么电视，反正就是那种遥控器的那个手表超有成就感，就是你就是像 magician 一样，就是你真的可以每次可以换家里的电视，换课堂里面的电视。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可能听得出来，我小时候是个蛮调皮的学生的。
不会听得出来，你小时候是个科技控。
对，所以我长大也是个科技人这样子。对啊，那我想要回过来问，就是说，其实 Louis 基本上你在这些 form 啊，其实你应该是交到很多朋友。那我就是我想我有看过你，就是你基本上我记得我对你有印象的是你去 Moser Japan 的这个 trip， 然后我后来认识你，然后跟你有一次表就是小表剧，不久后你说要去新加坡要去看 F1， 然后就看到你在新加坡跟一些表演表剧这样子。那所以我其实所以然后当然呢、啊、后来我们就有所谓的 Red Bar 台湾这个表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必须说，就是 Louis 真的是也表具真的是你启发我的啦，因为如果说你真的不够表具的话，我也不会去上海嘛，那因为我也不会认识一些上海的朋友，因为就是你引荐，也不是引荐，就是你 yeah, you can reach out to him， 然后 reach out to her， 然后我就这样子进入更陷入更深啦，其实也是要怪你，就是害我辛苦。那所以对你而言，就是你对于表具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对
哦，我非常喜欢参加表具，因为有不少朋友是在论坛上认识，但是没有见过面的。那也有一些是论坛上都没有见过面，而是表具现场其他朋友带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是因为喜欢手表这个共同兴趣而聚集在一起，所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跟共通性。而且其实我觉得玩表的过程让我收获最大的不是表本身，而是认识的这些人。这些人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会以想不到的方式对你产生很多的影响，甚至帮助，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收获。那刚才你说我在论坛上面，因为是英文的论坛，所以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人啊。我也曾经因为去那个克罗埃西亚旅游，我就约了一个当地的表友出来见面。那见了面才知道，原来他跟我是同行，他也是在大学教书，然后他年纪跟我也差不多，所以就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像新加坡那边是之前在 论坛上就认识了好几位新加坡的表友，那到那边去，当然大家就是会见面。那他们又带了其他的朋友一起过来，所以，因为这样子认识，产生很多的共同的兴趣，还有在一些其他可能不同专业领域上面，大家互相的协助或者是意见资讯交流。我觉得这个是表只是媒介，人才是表具的主体，友情才是表具的精神，对。
对，其实我也是抱着这个 Louis 当初这个想法，就是基本上很多 IG 的朋友，在欧洲的朋友，其实 Louis 都有去见过嘛，甚至去参，你应该是有去过表厂，对不对？你应该是有，我记得你是上 TWO 是忘记是你是在哪里见的，然后好像有几个Creation，
哦
Hungary，
，TWO 就是我在克罗埃西亚建的，对。
哦，他是 Creation，OK。
然后还有一次是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见另外一位，在 IG 上面他叫 Blomman，啊，对，他
Bowman Report，对不对？
，yes，他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那我也是到当地旅游的时候就约了他出来见面，对，他的收藏也非常的惊人，他基本上应该是要开一个博物馆才对。
对啊，这两个都是非常资深的玩家，然后他们的表什么都有，特别是 JJ 的JLC 的表，不要哦，对 JLC 积家的表，他们真的是有点厉害，就是因为积
是，
家。
甚至是像 Blancmain，他有几只表是原厂哦，像 Omega、积家，原厂提出要跟他买回的，他都拒绝了，对，因为实在是，古董表，但是状况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连原厂都没有的这种东西，想要跟他买回，那你就知道他的收藏是到什么样的等级，对。
对啊，而且我记得他们好像还是有去当讲师，还是当那种 speaker，在他们的一个表会上还是什么的，所以他们这些真的是有点像也是 watch professor 的那一种，对对对。
是是是。
所以我们能免费在 IG 说到看到他们的那个our story 跟 article 是觉得是蛮幸运的这样子。
真的。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通常，Louis 会是怎么样去，就是去，可能因为可能会有其他表友会好奇说啊，那如果说我好，今天我想要认识一些表友，那我刚好也是去欧洲去 whatever 国家，那我想要想要 reach out 这些朋友，但通常，Louis 你会觉得你会怎么样 recommend 就是一个表友去就是 reach out 就是一些外国的朋友呢，或是等等这样子？
我会觉得你先在网络或社群平台上面跟他有过互动，然后互动的感觉是舒服的，这样子再去跟人家约会比较好。如果只是单纯的刻意的要去约人家，我觉得通常结果都不会太好。那我跟表友见面，大概都是互动，网络上互动过一阵子，然后互相感觉非常好。才会约见面，大概是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Louis，就是有什么你会有是什么样的 criteria，你会想要约人家见面吗？
没有哎，没有，我没有任何的标准，没有，就是刚才说的，纯粹就是因为网络上嘛，你也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甚至很多时候你连他的国籍、他的那个种族、性别你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互动。互动良好，互动的感觉很舒服，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在网络上没有互动，或者互动不是很愉快的话，那见面真的没什么意思。
所以基本上是要对，就是互相印象感觉很好，
是是是。
然后他看了你 IG，然后你看了他 IG，我觉得不错不错，我就觉得也可以聊个天这样子，然后
是。
就
其
OK
实之
了。
前在 Watch Pro Site 那个网站，它有个好处，就是它每一个会员的那个，你点它的那个大头照，会跑出会员的基本资料，然后下面会有它的国家。所以基本上你对哪一个会员有兴趣，或者说你跟他互动比较多，你会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当他来台湾或者我去他们国家的时候，我就会事先，互相就会事先约好。
OK，所以难怪有些人他们的 IG 的表友 IG，他们的可能就是会在他们的这 short description 上面会写，会有个国籍或者他们
是
的。
是是，
其实那可以，那我应该也放一个在我的上面。 对，OK，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去 Moser Japan 的这个 trip 吗？是怎么样被邀请，然后去那边，然后遇到一些日本的表友的一些感想嘛？就是我觉得日本应该是非常，how do you say，非常。非常 close，某个程度上听说他们是非常 close，就是他们一个表演聚会是非常 close。可是你 once you are in the family，你进入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当就是很好的朋友一样。
我觉得 Moser 是个日本的表具，这个是2019年，他们在日本有一个新品的鉴赏跟一支日本限定版的发表会。那因为我在IG 上面其实跟好几位日本 Moser 的表友都已经有互动了，那包括Moser 在日本的总代理。也都一直有互动，那再加上我的日文还 OK，可以沟通，所以2019年11月他们办的那一场发表会就邀请我去，我当然很乐意，很荣幸被邀请，我就答应了。其实那个行程也蛮赶，那个行程就3天2夜的行程，其实不是很长。那除了当天 Moser 的新品发表会，它是一个晚宴之外。另外在前一天晚上，我也跟几位表友，日本的表友私下，他们请我在东京吃烧肉。那我觉得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经验。就一方面，用日文结结巴巴的日文跟他们沟通，但是他们也很高兴一个台湾人能用结结巴巴的日文跟他们沟通，因为他们也不太会讲英文。很高兴的一个晚上。第二天在 Moser 的那个晚宴上面，有很多人跑来认我，因为他们说他们都有 follow 我，那我都不知道。对，因为他们有些是 private，是那个私人账号，我是看不到的。对，就很多人跑来认我，就是事先好像 Moser 日本总代理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会邀请一位是台湾的 Moser 的表友，所以他们好像很多人事先都知道。所以当天就跟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互动，很多的这个意见的交流，非常非常的开心。真的是像你说的，我觉得，日本人，你说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比较封闭或者比较，排外吗？可能也不见得，但是可能比较是属于一个自我型的一个社会。那有机会能够进到他的圈子，然后被人家接纳，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对。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其实就像之前，那个制表大师 Philippe Dufour，他基本上他之前他一切也讨论过说他之前在制表的时候基本上很 struggle，就不知道怎么卖表，因为他每个 parts 都是他自己去做的，然后可是那时候大家那时候好像大家都买 Omega 或者买 Rolex，就是一些 mass produce 的表，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 appreciate，就是很多市场他没有，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卖他自己的表，所以他那时候听说他是真正在卖表的，他是从日本发迹的，甚至连 FB
是。
Jones 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就是日本他们他们是真的是最 focus 在他们做过表，然后因为他们日本也是就是 vertical integration，所以他们 Seiko 啊、Citizen 等等，他们那边很多制表当然他们都很懂表，所以而且所以他们一看到 Philippe Dufour 的表就知道他这个是多少 workmanship，然后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好像 simplicity，然后很多基本上是 90-80% 都在日本卖掉了，
是，一
所
开
以。
始是这样，没错。
对，所以那我想 Moser 某个程度上他在日本也算是做得非常好，因为 Moser 毕竟他们也是一个 completely in house 的，就是的一个公司嘛，那的制表的公司嘛，甚至连他的那个 mainspring 不是 main silicon hairspring，
Hairspring，
他的hairspring 都是自己做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哦，所以他们那日本人应该是很爱就是亨利穆氏 Moser 的表这样子。那所以 make sense，他们所以很多 Moser 的 collector 在日本这样子，这也是蛮特别的啊，就是对。那说到 Moser，因为亨利穆斯他毕竟也是个就是独立制表的品牌嘛，那我也知道就是路易斯最近甚至也买了一只 Harbin Two，也是另外一个独立制表，那可以跟我们谈多谈谈你对。 独立制表的一个就是一个旅程吗，或是 watch journey 吗，可以分享给表友听听看吗？
一方面可能是主流品牌接触过了之后想要尝鲜吧，一开始可能是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有人说是不是跟我的星座有关系，我对星座是没研究的，不过有人说水瓶座就是比较标新立异，或者比较有一些奇怪的想法。那对，那其实我对于这些所谓相对比较小的独立表厂一直都很有好感，因为就像艺术家，就是他在个人很有想象力的创作，可是或许还没有找到一个知音的买家。那我觉得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精神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可能我会接触独立制表跟我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可能有点关系。对，
那可以讨论，可以聊聊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会想要买入这个 Deep Patoon 的这支表吗？
哇，这支表倒比较简单，因为当初有一次这个 Deep Patoon 的 CEO 这个 PA Jack 他来台湾带了一些表来介绍，那我有荣幸也去看了。看了之后他说这某一只表啊，这个面盘是可以客制化，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哪一个几年几月几号晚上几点钟，那我们就去帮你找出那一天的这个星空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客制化放到面盘上面去。哇，我对这个东西听了就觉得好，第一个好有吸引力，好有想象力，好有创意。那第二个我立刻就想到很多人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故事，都有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那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它纪念下来，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用我结婚当天的台北的星空作为客制化的主题，那最后就把这样的一个星空重现在那一只 DB25 Starry Various 的面盘上面。所以很多对 DB25 还没有很了解的朋友会觉得 Starry Various 每只长得都一样，其实我们有客制的话，有客制化的人去看就知道每一只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的星空选的都是不同日期的啊。当然你如果买的是那个 DB25 Starry Various， 如果买的是它的原厂标准版的话，其实也是蛮有意义的。原厂标准版的星空就是 DB25 这个品牌在日内瓦成立当天的日内瓦的星空，所以其实也是有它的纪念价值。对，
哦、OK，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是也是一个像财政部长你的财政部长请款的一个，
因为我的理由非常的正当。对，
我说其实有些人会选自己生日啊，然后有些人会选自己的那种，
对，我如果选如果我选自己的生日，大概这一批款项就请不下来。对，那因为我用的理由是结婚当天的对星空，所以呢财政部长就欣然同意。
对，这应该算是你哎、欸，我不知道你的 Pat 是 Deep Patoon 先还是你 Moser 先？
应该是 Moser 先了、啊、，Moser 先买的 ，Deep Patoon 是后来的。对
，OK OK， 那我再反回过来问好了，就是那你会怎么会，就是你第一支 Independent 进 Moser， 那你是什么样 inspire you 到买第一支 Moser 呢？对 Independent 来讲。
我觉得一方面那时候刚开始接触，想要有兴趣想要收独立制表，那二方面在那个时候正好 Moser 经营权转手不久，就是现在这个 Melon 家族接手，那他们的 CEO 这个 Edward Melon 你也知道他们在这个行销上面有很多非常有幽默感、有创新，甚至有时候有一点这个冲击力的一些行销模式，那其实非常的吸引我。那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幽默感在里面，那稍微的冲击传统。当然我知道这个东西见仁见智，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但是在我来看是一个非常呈现一种大无畏精神，而且有这个一个创业家精神的一个 一个展现，所以我对这个品牌就产生了好感。那当然，独立制表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年产量都不大，所以你购买独立制表的品牌，大概原厂都知道你是谁。那你购买独立制表品牌之后，很容易很快的跟同一个品牌的收藏家，还有跟原厂的人，很容易就产生一个很紧密的连接，就形成一个像家庭的概念。所以像我们 Moser 的收藏家之间呢，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贴文的时候用的那个 hashtag 叫 Moser Family。那网络上看到有人买 Moser 的表，我们也会写说 Welcome to the Moser Family。所以我觉得不止 Moser 啊，独立制表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收藏家跟品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像甚至像朋友、像家人一样。我觉得人的这个因素是，我觉得独立制表很有温度的一个吸引力。
我非常同意就是路易斯这番话，因为我记得我在那个我在我基本上 Moser 的人，我虽然说还没买 Moser 的表，可是我基本上 Moser 的人我哦，像我不是也不是说认识，甚至连 Department 的人我都就是他们的 Head of Direct Marketing 呢，或是等等，我都认识或是跟他们讲过话，因为其实他们一年年产量真的很少，像比如说Louis 你这支 Cosmic Green 就是这支Endeavor Pulse Green 应该是只有一年，然后只有限量20支吧，是不是？还
嗯，它也
就
不
是
是年产，它就产一次，
啊，
对，就只出了那么一次了，对。
对，虽然是非常漂亮的，而且是就是 Moser 的经典的复密袋哦。那我记得我个人在就是独立制表的一些展览上面，我就认识那些人，他们都是他们可能就是 CEO。啊，他们就站在那边跟所有的客户，potential customer 或是 prospective customer 来讲话这样子。我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去上海watch festival 的时候，就是那个 Max Boozer，他就在那边站3天，超扯的。而且就是每个人跑来跟他讲话，他都很愿意跟他讲话。然后我就觉得我在那边就跟 Max Boozer 聊了30天，就30分钟，就是 back and forth。然后我每天都看到他站在那边，就是要也还是很是下午是中午，好像12点到晚上可能七点后，还有一些 social 的，去喝酒啊等等，就是他都一直在那边，因为他真的，我觉得他觉得，他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 passionate 的，就是 CEO。那他真的就是觉得他要了解每个客户这样，所以我也是觉得，这是真的是 indie 真的是有这个温度，有这个，他会想要认识你，想要了解你为什么买他们表，然后进而更了解你这样子。我觉得这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表友们，就是我们收集表相对的，能跟品牌或者是能跟他tell a story 或是一些 build a story together 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而且这个表可能就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collection 这样子。
是，
我相信你的 Departement 跟你的 Moser 应该不会，
哦，当
对不
然，
对？
当然。
那接下来那我们就聊一下你的新的 Indie 的NWA，就是 New Watch Arrival，就是你的 Harbin Two。那可以聊一下 Harbin 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品牌，然后为什么会想要 acquire 这只呢？
哇，我太喜欢 Harbin 这一对夫妻了，Richard 跟 Maria，他们两位真的是，非常诚恳、非常诚实的在做表。你可以看到 Harbin 的表，其实如果你要追求那种极致的打磨的话，他们是没有的。可是他们就是用，最能够提供最实惠的价格给你在那个机械结构上最好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有很多相对复杂的功能，可能在别的品牌上面价格会高很多，可是他知道其实有一些玩家他或许没有那么在意那种打磨倒角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他却希望能够享受或者能够这个拥有一些功能，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价格压在一个，而且他又没有什么，他没有太多的这个中间，我这样讲吧，就是他有办法把他的成本控制在一个他能获利，但是又把价格回馈给消费者的方法。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找一个。 影片，是Richard Harbin 他在美国这个叫做 The New York Society of Horology， 应该是这样讲吧？
对对对对对
对，在那边的一场演讲。那其实你去 YouTube， 只要打那个，
有我有看过，有
对，打 Harbin to，
对 Horolog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of New York 啊，呀呀呀，对，哦，那场演讲讲的真是太棒了。那你在里面可以了解这个品牌的很多东西，他就开诚布公，甚至后面有一张图。是他比较他跟传统大品牌的成本结构，我觉得那个真是太透明，那个就是业界大概好像没有人敢讲这个东西吧，他就掀开给你看，对，
嗯，
然后所以基本上吸引我 Harbin Two 吸引我就是人，就是这对夫妻，哦，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哲学就吸引我。但是我必须要讲 Harbin Two 绝大部分的设计我不喜欢，绝大部分的设计都太现代，太就应该说太简约，简约到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包 house 风格的东西。对，
嗯嗯，
但是我买的这一支就是日本限定版，它确实做的非常古典，它用了那个整个那个中间的那个 snail track 那个像蜗牛一样形状的那个计时圈，还有那个宝鸡的数字，还有柳叶针。然后36mm 的 size， 整只是非常古典。它在那个外形视觉上完全跟 Harbin Two 的设计是不一样的。那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震撼，就是哇，有一只这么完美，在尺寸上、在设计上都符合我的，而且又是 Harbin Two， 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考虑，我就把它买下来。
对对对，因为我必须说，就是 Harbin Two 他们两个是奥地利人，那所以他们有点就是 Bauhaus， 就是有点 German based 的一些 influence 跟 design， 所以其实我 agree 跟 Louis agree， 其实我对他们的表的设计其实是觉得是非常，就除非是他们跟 collaboration， 像是 Messina。William Messina 或者其他的 collaboration， 像是甚至连 Louis 你这支日本的 limited 的，我会比较喜欢一点。其实他们自己如果是原厂出的 design， 我也是就是下不了手，因为他们设计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现在 look for， 可是听说他们会有一些更多的 collaboration 跟其他的品牌，所以或者其他的，
听说是如此，对，
对对对，所以 looking。Forward to that， 然后那刚刚讲的那个那个 Horolog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的那个影片我看过，可是我忘了，不过我会留在 show note， 就是在网站上，就是那如果说大家要看，大家想要聊去 refer 的话，就可以留那个连接，我们就可以去看那个。对，因为 Harbin 其实因为他这个夫妻应该是 Richard， 他之前就是 IWC， 我知道 Louis 有收到那一只 IWC 的 Repartan， 哎，我不知道怎么中文。双锥针的嘛，对不对？那一只它的是7750，就是ETA 17750的
去改 的
去改，而且就是 Harbin Two 这个 founder 他们去改的，
是，
然后改到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非常 reliable， 然后非常 workhorse， 那基本上就是 Harbin 的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他们品牌就是给人家就是讲它就非常 industrial， 可是也就是非常friendly priced， 然后又可以，然后又是一个，他们基本上他们在 GPHG 就是也得过蛮多奖的，
好像得过4次的样子，我记得。
对，所以基本上是 all you can have， 然后就而且是非常很好的 price。那我基本上我有遇到台湾几个 retail， 也希望说他们可以进一些 Harbin 的，就是代理一些 Harbin 的品牌，至少我们在台湾可以先看到。哦，不然就大家都是跟 Louis 看就好了，就会跟 Louis 约，然后约出来看，不然基本上要看到表本身是很难的，所以我也很就是很高兴 Louis 有。那我就不讲，就是像比如说 Chrono Tokyo 啦，因为可能 Chrono Tokyo 对 Louis 来讲，基本上他就是也是 influence 我自己本身。那我自己因为 Louis 关 ，Louis 秀给我看他的 Chrono Tokyo。Chrono Tokyo 是一个日本的，应该是哈基米亚Osaka 嘛，对不对？
对，浅冈照。
浅冈照出了一支 independent 的品牌， 那它基本上它因为它每只表它就像 Philippe Dufour 这样做，一年可能年产量只有5只，然后有一些 Tourbillon 啊，然后它有一只很有名的叫做 Tsunami 啊，对不对？那因为它这些表它都没有办法给就是普罗大众就是买，因为它一年才出5只嘛，所以当然是没有 limited production，所以它就它像好像是跟是新加坡 retailer，然后它有一个日本的 JDM，叫日本叫做 Chrono。然后在外面叫，然后在我海外叫做 Chrono Tokyo，然后出了一个 indie 的品牌，然后呢，也就是然后我以 Chrono Tokyo 这只就是所谓的 launch 的这只表，也是在 Louis 的 collection 里面嘛，对不对？应该他在海外第一只 launch
啊，是
就是
他
Louis 手上
的日
这一
本
只，
之外的第一支，对。
对，这是 eggshell 就是这个蛋壳色的一个。第一支 Chrono Tokyo 在海外第一支 launch 就是 Louis 也有收到这一支，那我也那那我就是那那我也不要帮 Louis 分享故事，那 Louis 可以解释就是为什么你会买这一支，那我知道这上面后面有一些故事，那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后来为什么因为 Louis 的关系又买了几支 Chrono Tokyo，对。
其实，原本在日本国内版本那个 Chrono，它是 Chrono 哦，Chrono Tokyo 那个牌子，我就有注意到。但是因为是日本国内版，所以其实当时要找一些管道也，就是也不好买，也没有买到。那后来是很巧合的，因为我有一群新加坡为主的朋友，他们发起了一个慈善的活动。想要定制一批表，然后这个表的销售的金额有部分必须要捐给指定的某一个新加坡的慈善团体，是关于协助自闭症儿童的。那这一个计划提出来之后，钱刚照先生也同意。那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量是要做50只。那于是，在我们的一个我跟新加坡表友的一个聊天室里面，大家就做了一个调查，结果一调查就发现，大概在我们那个群体里面，大概就大概可以卖掉40多只了吧？对，所以就确定这个计划是可以成型哦。所以，那是钱刚照先生第一次在海外去发行，所以他用了一个新的牌子，他的拼音是 Chrono，就变成 Chrono Tokyo，但其实它的日文的发音是一模一样，跟原来那个 Chrono 都是一样，就是 Chrono 在日文都一样。那这是海外的第一支。那我讲实在话，现在这个牌子这么红到大家每次去抢一发表，什么几分钟就全部卖完。我当初真的是完全意想不到，因为当初我买这个表的时候，它一点都不红，一点都没有知名度。我买这个表纯粹是我支持，表友之间这样子的情谊，并且是支持一个慈善团体。那我也喜欢它的设计，价钱也很合理，所以我就买了。但我没有想到，在之后这个牌子，会这么快速的获得全球表友的关注，然后造成现在这样子的疯狂的热潮，这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对。
哦，对啊，对啊，对啊，我必须说，我必须说，这也是我就是一些我自己本身也体验到一感觉，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因为 Louis 第一次秀给我看那个 Chrono Tokyo，然后他们第一次出的 Reva，然后我就跑去买，然后基本上那时候买也没人在排队，所以基本上买了就因为它其实量少，可是就是没有说一下子就被秒了，哎，好
哦，
像有哎。
你买那一只应该有
我
抢
买
吧？
有 Reva 是16分钟还20分钟卖光了，
哦，
它好像
还没
是
有那么夸张
五
就对
十
了。
只，
哦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们又出一个 Anniversary 就 Mori 嘛，那
，Mori，yeah，
绿面的 Mori，
对。
那 我原本也没有买，我不是我看到 Mori 一开始就是觉得啊天哪，这个 dial 真的很好看，然后我也跑去买，然后我说啊那然后我想说应该买不到，然后结果真的就是买不到，然后因为它是五，它好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买别的表没有这个问题，是我点 buy 的时候已经就是 out 了。可是那时候应该是我通常买都很快的，可是我家里网络很快，电脑很快，可是我买它很快，可是就不见了。我说天啊，怎么会有人买比我还快这样子？可恶！然后后来他们后来就好像是10分钟后吧，就说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原本是要给每个人要买都有个 quota 的，是5分钟内可以 check out。所以如果说你加到你的 card 里面，你5分钟应该给你5分钟可以 check out。然后那时候应该是晚，就是亚洲时间晚上7、8点吧。然后可能在其他时间，美国时间或者其他欧洲时间，他们是早上7、8点，所以可能大家买一买就跑去，没买到他们就去上班了。那我们运气好，我们在亚洲，所以晚上7、8点后，他们就好像是过了10分钟还是几分钟，20分钟，他就说 email 就说哦，各位非常抱歉，那我们有可能因为系统的关系，所以那不然这样子好，我们多开放个10分钟给大家买。然后他就好像是后来这10分钟内卖出了280几只吧。288只，刚好是一个蛮好的数字。然后，对，就是这个，就是我在 Kono Tokyo 的故事。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会这么好。然后其实 ，to be honest， 就是他们的时针跟分针，有时候我 glance 看一下是有时候会搞不清楚的。所以，
我同意，我同意。
对，所以不过我也是觉得，就是就可以让大家可以就是体验到，就是大师就是。的 Kono Tokyo 这个的大师的一个表的一个就是
设计
的设计是一个蛮好的 experience， 对，那我既然我们都要说到大师了，那我们也想要就是讨论一下，就是说最近 Louis 进了一支，就是我们算是德国表业的算是大师之一啊，就是朗格这个品牌大师品牌。那我刚好自己有最近买朗格，所以我想好奇是说，哎 ，Louis， 你最近买的这是朗格 One， 就是 36mm 的朗格 One， Blue Dial 这个一些想法，就是 Why you get it， and 就是然后对朗格有什么？这个品牌或者这个工艺有什么想法？因为我知道你不只有一只两个，你还有一只 Richard Lange， 这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表，所以想了解一下路易斯的想法。对，
其实我从我接触表开始没有多久，就对朗格非常的有好感。那但是我第一次吸引到我的朗格的表款，并不是大家熟知的像朗格1或者是像那个 Datograph。我是有一次在某一个杂志上面看到一张照片，就是 Richard Lange， 然后呢，这张照片真的是，我真的有被打到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过在杂志上一张手表的照片可以让我有那么深刻的，对我产生那么深刻的这个冲击的印象。所以我就一直把这个 Richard Lange 当作我的一个目标。所以后来有机会就。入手的那一支 Richard Lange， 至于朗格 One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其实朗格 One 是当年1994年品牌重生发表的4款表款之一，而且是那4款当中后来最被大家所认知、所认识的，所以它可以说是现代重生之后朗格的一个象征。那。有机会应该是要入手一支朗格 One， 但是我一直在找那个对的版本。就是我看过很多朗格 One， 出过很多都很漂亮，可是就是总觉得好像少了一股什么，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去让我觉得就是它。那直到前一阵子看到了这一支二手的蓝面的朗格 One， 那因为第一代的朗格 One 蓝面出的年份很短，量也不多。所以其实是相当稀有，不容易在二手市场上面看到。那二手市场上面看到的价格也比我这一支要来得高。那我这一支是比较幸运，可能因为卖家他是在台湾本地，那他也没有上像 Chrono 24这种国际性的网站去卖，所以相对可能他能够接触到的潜在购买群是比较少，所以。其实摆了好一阵子没有卖掉，那就正好过完农历年，我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时间点，我就去买了这只表，就非常幸运了，非常高兴把它买到这只表。对，
对啊，基本上在朗格的世界里面的 Lange One， 甚至这叫做 Little Lange One 是最 iconic 的 ，Lange One 是 iconic， 然后 Lange One 因为它是最早先出的，所以它是更 iconic 的表。那所以我也很高兴 ，Louis 就是有买这有收住这只表，所以有机会可以看得到。我觉得我现场当天 在瑞霸台湾现场看到的时候，觉得这只表真的很棒，害我也想买一只这样子。
加油加油！
那我想要说，欸、其实 Louis 就是 Richard Lange， 他其实是非常 traditional 的个这个 style， 就是说我真的很好奇，他是那张照片是 dial 的 front 还是他的 dial 的 back？然后让你觉得是给你一个很
哦，是正面的照片，就是你知道它那么简单，它就是一圈的那个罗马数字时标，然后很简单的十分针跟一根蓝色的秒针，就这么简单。可是就是一个这么简单，我觉得怎么可以有东西简单到比例这么完美，包括时标、指针，它的那个长宽的比例跟整个面盘的比例。我真的觉得太完美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形容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个感觉。那其实 Richard Lange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其实他的尺寸是 40.5， 那我不时都会碰到一些表友问我说，他说 40.5 以这个 dress watch 来说太大了一点。那其实很有趣的一点哦，朗格从来没有说 Richard Lange 是 dress watch、他是 Richard Lange 是一个像当年朗格做的一只啊，这是所谓就是科学家用的计时精准计时的表，致敬的一个表款。所以在朗格的目录上，在朗格原厂的这个官网上面，它是叫 observation watch， 它并不是 dress watch， 它不是为了你穿西装穿正装而设计的一只表。所以当然这个东西。表本来现在也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穿什么能够戴什么，只是说，每当有朋友来问我说这只表以 dress watch 会不会太大的时候，那我就会说一段这个故事，让朋友们知道，其实在原厂的认定当中，它不是 dress watch， 对，
所以它会比较大，然后它就是 increase 它的 legibility， 然后它的就我看我的对它的第一印象也是，就是它的 very very sharp， 就是它的手、啊、
对易读性，
对非常非常非常 sharp， 所以而且它就是白面，就是 contrast 就更好读这样子，
是
very interesting， 然后对，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其实朗格对三有这些有些这些不过 make sense 啊，因为是德国人嘛，他们应该是很多 engineer， 所以
是。
对，哦 ，OK，interesting，OK，、okay, okay. 那还有什么可以分享你对朗格的想法吗？因为，对，我这本身品牌啊等等的，
德国的东西当然我本来就很有好感，朗格没有话说，就是德国制表的巅峰。当然你可以说有其他的一些独立的表厂也很棒，但是我觉得。以一个比较有点规模的品牌来说，朗格他坚持在不管什么价位，从入门款到高复杂款，他的打磨的完成标准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相当的佩服。对，
对，不管是真的，他们是非常 dedicated， 就是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便宜或是最贵，都是一样的。对。我想问一下哦 ，Louis， 就是说，其实 Louis， 其实看看你的 collection， 其实几乎什么国家都有，比如说有意大利 Panerai， 然后有 Harbin 奥地利，然后有德国，有瑞士，然后当然不免但一定会有日本啦、啊，就是你的 Grand Seiko 的 Spring Drive 或是你的 Chrono Tokyo 都是很不错的表。那你对于品牌，你对于表有一些甚至不同国家有一些。情节吗？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吗？或者是你觉得像就比如说朗格的话，人家可能说，朗格其实蛮多表都比瑞士还好啊，还是说你会觉得说，甚至日本会比哪一个国家还好？其实对你而言，可能分享给我们表友听看说，就表跟国家的它的 origin 有什么关联性，或者是你会觉得你想法有些关联性吗？或者是没有，或者是等等，就是想要听听看，瑞士有没有可以分享的地方？
对我来说没有，我不会认为说哪一个国家就比较好，我是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了。对，我是单纯看，我对这个品牌的认识，我对它的喜好。那而且我对品牌的喜好的标准也很奇怪，就是有些品牌东西做得真的很好，可是哦，如果他那个品牌的名字念起来我不喜欢的话，我也不会买。 这是、
哦、真的吗？
这是大概比较属于不理性的部分吧。对，我就不要指明哪些品牌，有些品牌的东西真的很棒，它的设计、它的打磨、它的机械结构真的很吸引我。可是那个品牌的名字念起来，如果我觉得哎念得不顺，或者念起来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悦耳的话，我还是不会买它。对，这个是属于比较不理性的层面。对。
OK OK， 原来还有一个不理性层面。
基本上我觉得，我觉得买表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不理性的。
对啊，也只是你只是再加上去而已。好，那我们在接下来我就问，就是说，你基本上另外一个是你跟别表有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你有很多对表，你有很多跟夫人就是的一起的对表，那我觉得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那也。你想想听听，就是 Louis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对表？因为我看很多 watch collector， 就是他不但是可能 Journey 是 solo 的，而且可是他们可能就是也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找 partner 或是找对，就是找就是一起收集一群表。那我只是看看 Louis 有一些宝玑的39，就像是 paired watch， 然后 Cartier 的 paired watch， 那。就是可以问说，Louis 为什么会想要收集这样对表，或是还是就只是夫人想买？然后，那刚刚 Louis 有 share 你的 Twitter 的，那可以 share 一下你的宝玑跟你的 Cartier 吗？
我倒没有说刻意要去买对表，但是因为我喜欢表之后，我太太也多少被我影响吧，她对钟表的品牌也有一定的认识，那所以她也会去看钟表的。广告啦，行路啦，他也都会去看。那有时候看到喜欢的，可能我们就去表店逛一逛啊。所以就这样陆陆续续买了几只。那因为女生嘛，女生可能对卡地亚这个品牌也比较有好感，所以卡地亚的对表我们也有3对。对，但是我觉得卡地亚的设计很好，就是它同一个设计可以很中性。那可能只是因为尺寸的大小就适合男生跟女生。所以卡地亚其实是一个蛮适合当对表的品牌。那宝玑的话，我们就没有刻意选择同一个型号，就是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那女生的话，我觉得那不勒斯皇后真的是女表当中的经典
Queen。 Yeah， agree， totally agree。
宝玑那不勒斯皇后其实我觉得以宝玑这个品牌，以它的工艺，然后以它的这个那不勒斯皇后的设计，它的入门款其实我觉得相当的划算，我真的觉得那个定价是，对啊，所以我太太也很喜欢，所以就买了一只给她。对，
了解。那我们其实我应该想说，在听的表友应该也好奇说，他就是 Louis 很幸运可以 convince， 可以说服，或者可以让带夫人一起，就是一起走进钟表，就是收集表的这个 journey。那好奇就是除了就是因为单纯就是他好奇是 Louis 怎么样可以就是 educate 或是怎么样教你的老你的狂就是你夫人这边怎么让他就是让他可以一起跟你，因为我相信有些表友应该会 struggle， 就是哦可能。我老婆啊，永远都不会爱表啊，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带他们一起玩表，所以那既然 Louis 这是一个successful case 的话，然后好奇说，是有什么些 tips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就是可以 convince 自己老婆一起跟你玩表呢？
我觉得这个好难哦，我觉得这真的没有诀窍，因为大家的另一半都不一样，所以。我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所谓教育或者是去影响我太太，都没有。那我觉得你的另一半如果他对这个东西会产生兴趣，他看着你玩，看着你高兴，他慢慢产生兴趣，那是很自然的。有时候你很刻意的要他来接触这个东西，说不定产生反效果。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我真的觉得没有所谓的技巧，就是让你的另外一半也跟你一起跳进这个坑。那你要说幸运，我有一位朋友比我更幸运，因为他的表都是他太太买给他的，而且都是很好的品牌，很好的，很相当不错的款式，那都是太太买给他的。所以你说谁教育谁，或者说谁影响谁，我真的觉得 完全看运气吧。你太太能够跟你同样的，share 这个共同的兴趣很好，不能的话，至少你要做到不要让他反对你，那就自己找寻生存之道，对。
对，毕竟财政部长他要只要 approve，他 approve 就可以了。我们如果他能跟我们一起走进化，那是更好的啦。不
是
过，
是是。
哦，了解了解，那其实蛮好玩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是说，哎，那，就是 Louis 对于就是你下一个你，因为我知道你最近才刚入手你的 LangGuard 嘛，那你有没有可能？我现在会问一些比较八的问题啊，就是你名单上有一些下一个品牌有你有在 hunting 吗？你有在 look 吗？或是
我大
有？
概已经有2年没有所谓的名那个愿望清单了。对，我现在大概都没有愿望清单，就是等待那个东西出现。它出现，我觉得对，然后我当下有那个预算，那我就去买它。那我不会很刻意的去找。对，你如果真的说，目前我在愿望清单上有一只表，可能会永远在我的愿望清单上，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实现了。大概就是那个朗格的 Zeitwerk 的
Mini
Minute
Peter，
Repeater，对，3问，因为我觉得3问哦，各位表友如果知道的话，就是朗格那只3问，它是十进位的，非常直觉的，而不是那个敲几刻钟几刻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设计得太棒了，但是那一只定价真的是不是开玩笑，所以就让它一直留在清单上吧。
对，其实我也蛮惊讶的。我基本上看到我是因为要做这个 podcast，所以我又回来看一些你的老的 article，然后发现那只 mini lightwork 的 mini repeater 在你的 list 上面。然后我当下看啊，是吗？因为我自己最近还买一个 lightwork，可是不是 mini repeater，所以只是个 vanilla，就是 basic lightwork 这样子。然后原来其实这个我的 grail 跟 Louis 的票其实没有相去不远，虽然
是是是，
差个价格差很远，可是居然就是就是居然就是在你的 list 上面有看到一个 Zywook，然后对那个 mini repeater 真的是很贵很贵，可是我觉得朗格真的是做 Zywook 真的做得很棒，我觉得就是它的实境位置也是比那个 quarter 境位还有直觉性的，所以。真的是又非常 legible，我觉得这只表真的非常，就是你基本上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老化再怎么样，应该还是看得到那个 digit 的，而且比任何用三针的或者双针的表还要 legible 的表，就是也不用算是哦，大概是几分钟这样子，就是you
对，
know
它基
what
本
minute
上
is。
就是一个用机械方式呈现的那个电子表，当然它不是电子表了，只是它那个数字十分的呈现方式很像电子表，但它是一只机械表。对啊，就像你说的，这个一眼就知道几点几分了，你也不需要靠指针，那个超级直觉，真的设计得很棒。
真的真的，而且他要有那么就是要在就是 exactly 就是59秒到60秒之间，这个他
哦，这一点真的让我非常的佩服，真的。
这对，要 jump 那个那么大的 disk 在一个 mechanical 这么小的东西里面，真的是蛮，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对，那好，那我再问一个，就是有关于钟表的问题，就是另外就是说。你因为我知道，就是其实，Louis，你对我一直都一开始就很欣赏 Louis 在 IG 上摄影的手表摄影的一些图一些照片呐、啊。那我想要说，其实有没有就是可以一些tips and trip，就是给我们表友分享说，你如果在摄影上面的话，有些什么会注意的地方吗？手
其
表
实
的
我
话。
早期的照片都是用手机拍的，可能最近2年多才是用相机拍的。那我觉得重点是光线，光线要充足。现在新的智慧型手机虽然它的夜拍功能或者说暗处这个补偿的功能已经进步很多，可是光线充足与否还是会相当直接影响到画质跟视觉的效果，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光线要充足。那光线充足的情况之下，剩下的是经验。你要去找角度，有时候阳光很强、很亮、很充足， 可是它直接打在面盘上，你拍出来什么都看不到，啊，或者说拍出来那个颜色反而变得非常强烈而不自然，反而可能在阴天的时候啊，你有一个足够的光线，可是没有强烈的直射光，啊，会拍起来会比较好看。或者像各位如果去表店，可能会发现表店很多里面有那个黄色的投射灯，其实很多表在表店里面都不好看，你反而是拿到窗边在自然光的那个情况之下，那只表真正的味道会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光线的运用它是一个经验啊。那再来就是，讲起来是废话，但是我真的看过很多人拍手表没有对焦，手机上面你在荧幕上点一下也可以对焦嘛，对不对？我觉得对焦是一个很基本的功能，不要过度仰赖手机的自动对焦，因为有时候它会误判。那至于如果用到相机，我想会买相机的朋友一定对摄影都有相当的概念了。那我觉得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只是说可能过去没有拍摄手表这样比较小型的静态物品的经验。那在室内的话，可以适当的运用一些周边的光源，比方说现在有那种 LED 的光板，那个光板不一定要直射表面，你可以放在侧面，给它一些创造一些面盘上面光影的立体效果，或者在机芯上面创造一些这个光影，造成一些深度的效果。我觉得那个在视觉上是可以让这个观赏者可以产生很活泼的感觉，对。
有，我发现我也去买了一些光板啊，然后光圈啊等等东西，然后就是让我的手表的摄影就是上面增强了一点点这样子。
增强，而且轻松很多。
哎，真的，因为有时候工作其实就是上白天进去，然后晚上就出来，然后想要take a reshot 都会忘记，然后就是有时候只要回家，然后晚上就拿个光自己那边拍照这样子，所以对，这也蛮特别的，而且我也很 echo，就是Louis 讲了，就是其实那个表的那个表厂的那个不是表店里面的光都是黄色的，都是超丑的，然后还要调。拍回去要调色等等的，实在是真的不好，真是有点，不过有点可惜啦。那因为，可是我知道，其实有些比较新的一些 boutique 也会，就是他们也特别针对这些东西，也是特别光有一些做一些下功夫。像 Grand Seiko 在101的 boutique 里面，他们那个就有一堆很强的灯，所以他就可以把那个 Zuratsu 的那个照灯那个表的那些。打磨可以拍出来，因为它的每强灯打上去，然后那个 Grand Seiko 的表就会亮，这个反射有点像是，就是有像是 diamond 的那种，
是，
像 diamond 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他们这也是慢慢有在学，这个对这些东西也要学，就是下个些功夫这样子。所以对，这也蛮特别的，蛮好玩的这样子。那当然说到这个表啊，因为照那么多照片，就是我们就是放IG 上面嘛，或者是其他的社群网络上面。那我们知道，就是其实 Louis 在 IG 上面基本上也是有18000多个 follower 现在。那不知道 Louis 对手表的社群网络的就自己的看的一些未来的走向啊，一些想法啊，或者你希望他是更多的 follower 吗？还是交交表友而已啊？或是就有什么对他的特别的？还是只是分享自己 hobby？就是对他有些特别的期望或期想吗？
因为我一开始设定就只是纯粹记录自己玩表的过程，所以并没有设定它什么目标或者是期待。那经过这么多年，慢慢累积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也蛮，自己也蛮惊讶的。那我也没有为它设定任何的目标，或者希望它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其他的功能。我单纯就是还是记录我自己玩表的历程，生活的历程，然后借由这个平台去认识一些志同道合、兴趣相同的朋友，我觉得这样子我就非常满足了。对，
了解，好，那我再问一下，说如果说是 当然相对的，就是基本上你这些照片啊，在 IG 上面这些图啊，这些表啊，都会给一些未来，就是一些新的 collector 看到，哎、欸，其实这个这对我也是啦，因为我第一次在 IG 上，我对最一开始在 share 表的时候，对 Louis 印象最有深刻，就你的表最有印象深刻，特别是你那一只 Moser 的绿表，我觉得奇怪，这只表这么 simple， 可是为什么可以这么贵？那时候还是不懂，然后我对摩泽就不懂，然后那所以想问路易斯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是个新的表友，那我今天想要 collect watches， 然后不知道路易斯如果说以一个前辈的角度的话，是可以会给一些这些新的表友一些什么样的 advice 的，对于一个新的入表表友，
我觉得现在网络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可以多做一点准备的功课啊！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表友刚踏进钟表这个圈子，可是他的第一只表可能就不是劳力士，可能不是 Omega， 可能不是 IWC， 可能不是我们常见熟知的那些品牌。我有碰过一踏入钟表界买的就是独立制表的，或者是在传统那些大集团里面相对比较。不那么现在受欢迎的牌子，那我发现说，大家做很多功课，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极端。但是我不可否认，有另外一个极端是说，受到网络各种社团大家跟风、带风的影响，所以呢一窝蜂的去追某些现在所谓的热门表款。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真的喜欢，如果你真的有那个能力，那也是一个方向。只是我觉得说，因为毕竟某些所谓的热门款，它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价格，有人觉得不合理。如果你觉得不合理，那就不用去追，还有很多其他的适合你，而且让你觉得合理的表款是可以去入手。我觉得我们以前比较幸运，以前，你说以前Daytona绿水鬼难买也没有到现在这种程度，以前也没有要配表配成这样，以前也没有超定价超成这样，我觉得以前我的一开始的想法就是从大品牌的纪念款式，可是我觉得现在很难，现在很多所谓的大品牌纪念款式正好就是最潮最热门的款式，所以新的表友很难入手，那我觉得没关系。不用强求，多做功课。那做功课的过程，你会对自己更了解，说不定你会发现，你更喜欢的是一个相对没那么大的品牌，可是可以很容易入手的款式。那不是反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对，
所以基本上的 advice 就是给，就是请表友做一些功课。那当然，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说一些外国的网站等等，还有台湾的网站，就是在讲这个腕表巴士嘛，对不对？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媒体，就是给台湾或者给华人区的表友的一些功课的一些 source 呢？就是当然有听到一些表泰王还是那个什么腕表之家等等。
是，但是那个是大陆的，就是静态文字的网站。那我知道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图片，甚至是影音的内容比较生动。那我觉得在以华人圈来讲，这个Horror Guides 是做的非常有质感，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真的很有深度的东西，又很多元。那我觉得Horror Guides 真的是我很推荐的一个中文的媒体。
了解，对啊，我觉得 HoloGuide 他们真的是很 focus， 就是很 quality， 真的很 focus 他们的production quality 上面。对，那我也是觉得说，其实做表友要看的话，我觉得他们甚至很多一些 dealer， 就是商家都是以他们作为参考书，因为他们毕竟是个有点像是个 guide 嘛，就是有点像是个。中文叫什么啊？
名表指南。
指南，对，所以基本上一些 price 啊等等的，都会是从那边做一些 reference 的。
是，
对。那好啊，就基本上我们都讲到媒体的，那我们基本上这个 podcast 也该快结束了。那通常在结束的话，就会想问说，那 我们既然都讲到媒体了，那不知道 Louis 有没有几个？这还之前没有先问你，就是有没有几个？就是你会 recommend 的，就是一个看表的一个 source， 在 IG 上面的一个表友，你可以分享，就是可能一到三个，或是可以
哦 ，IG 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反正其实没关系，因为 IG 上面虽然说是英文的，可是就是可以点那个翻译嘛，所以还是可以，
是
可以翻成中文的，所以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国，不一定是要台湾啦。那
哎、欸，我觉得这有好多面向哎、欸，你是要看很漂亮的找的表的照片呢，还是要看
啊？对，就是你 whatever personally 你自己欣赏的，或者你 recommend 的一到三个账号这样子，让对的给表友分享，让表友做个参考这样子。
以我有互动的账号来说，我会觉得大家看 IG 主要还是图片要好看嘛，所以，拍照技巧也很重要。哇，这一下我还真的想不到，
抱歉，我应该先给一个
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每天在 IG 上面跟表友互动的很高兴，但是我反而就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说哪一个账号。有一个账号，它应该叫 Watch 1505吧，我印象中。
Oh, okay, yeah, yeah,
对 ，Watch 1505，我很喜欢它的收藏。那另外有个账号好像叫，哎，我忘记它账号，它是什么 CIACA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讲谁
，CIACA
70，
对，哦，我很喜欢他的风格，我非常喜欢他拍照的风格，而且他的表也是蛮有趣的，对我很喜欢他的风格。他虽然 followers 现在5000多，不算少，但是也不是特别多，我很惊讶，我很喜欢他的东西，我觉得他的 followers 应该会更多才对。对，
你应该是说你喜欢他的 collection 吧，对不对？他的 collection 还蛮 unique 的，
而且我很喜欢他拍照的他的风格，我很喜欢。
哦，拍照。
对，那另外当然哦，有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啊，就是 Horror Mario Bro， 哦，他的东西当然没话说了，就是尤其他拍这个微距照 macro， 这个现在在网络上的表界已经是一把手啊，这个非常知名，很多知名的钟表网站都介绍过他了。对，而且我觉得他很棒啊，就是他有找到一个主题，有找到一个他看表不一样的角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账号有主题性的是非常吸引我的。对，
而且他最近买了一只光飞哦，然后对，
是是是。
对，
那你说其他其实值得推荐的账号相当多了，我认为相当多，但是可能一时之间我目前想到的是上面这三个账号，而且这三个账号我记得都是公开账号，所以大家都看得到。对，
有我知道 watch， 我们在 reiterate， 就是 watch underscore 1505嘛，就写底线1505，它就是它的表都是很 mainstream， 而且都是非常 hard to get， 然后它好像是在 base 在阿拉伯的某个国家里面，然后对对，因为最近他 invite 我到他的 clubhouse 这个 club 里面，然后我也知道，因为他是阿拉伯人，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手毛蛮长的，对对对对，然后那个。CICA 270这个表也是蛮特别的，就是他的 collection， 就是他的 AP Perpetual Skeleton， 然后我对他印象很多表，甚至他的那个 Daniel Roth 的表，就觉得哦，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很有一个 collection， 这个是很棒的 collection， 然后我也觉得蛮欣赏他的 collection 这样子，然后就是 Horror Mario Bro， 他真的是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那时候也没。好像只有1000个 follower 吧，然后真的是现在真的是他找出他的 niche 以后，然后因为我觉得拍照就是这样子，就是特别是表拍照就是这样，就是你应该说你要找主题，你有主题，然后你就你 own 那个主题的话，基本上大家要找 expert 就是找你的。然后他当初应该是我们当初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就拍那么多 micro， 是后来他拍了一堆 micro 以后，就真的就是。这是 IG 上表上的真的是红人，因为他，因为我觉得 另外一件事拍这个东西，就是说要有这么好的 collection， 要有这么猛的 independent collection， 又要很会拍照，又很会拍 micro 人，
没错，不容易，
已经没有第二个人了。对对对，所以而且他可以这样，他可以做这样 brand and brand comparison 这样，当然是 very controversial 啦。可是基本上他就是图就是图，然后他只是分享他自己的 collection， 他也没有意思说要讲，要特别讲哪个品牌不好啊，哪个品牌好等等，
没错，
他只是把他。把它拍出的东西，就是一个就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而已，这样子，不是故意要炒话题的一个
交
流的摄影这样子啦，对对对，好啊，那今天我觉得基本上这个 podcast 也是讲了一个小时半，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该尾声了，也到了尾声的地步了。那我不知道，因为 Clubhouse 其实有可能是一个方式可以请表友上来问问题的，所以至少。它跟 podcast 不一样，那当然这个 podcast 现在是录起来了，那我未来会放在一个 podcast 的平台上面，所以未来 Android 的朋友、表友都可以听。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Louis 这样子，今天的时间，然后抽空能跟我们聊天，然后能跟我们录我
表友聊天室第一集，谢谢大家收听。